好，今天我们早上特别提到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第一个要紧的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必须是向着神有一个纯洁的心，换句话是一个寻求神的心。这样的一个人，因着他是向着神有这么单纯这么清洁的心呢，自然的他向着神就有一个爱，他能够爱神，爱神的旨意，他能够以神为中心，他能够为神而活，这样的人呢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当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清洁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神，因为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能见神。他们不但是见神，事实上呢，他们是见到神的心意，他们明白神的心意，而且他们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活。我们特别看见神在设立大卫这个人的时候，神为大卫做见证，说这个人是合我心意的人。神在设立大卫之前呢，他先废了扫罗。我们特别提到神爱大卫，神也爱扫罗，神高大卫，神也高扫罗，神要大卫做王，神也要扫罗做王。很可惜扫罗向着神没有一个清洁的心，所以他离神就越来越远，到最后他落在交鬼的地步，死在刀下。但是大卫呢，因为向着神有一个纯洁的心，虽然大卫犯错，大卫不是一个完全的人，但是大卫有一个完全的心，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神让他登上宝座，而且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代的人。当我们听见了今天早晨第一堂的信息之后，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疑问，很多人就问说，如果我没有这个清洁的心怎么办？如果我没有向神有这渴慕的心怎么办？他看大卫有那么好，这么爱神，他说我没有。会问这个问题的人其实是很好的，就他很在乎这件事情。当你在乎的时候呢，这就已经跨出了很好的一步，因为他在乎，就怕什么？我们听的不在乎。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呢，就说出了他在乎这件事情。那神很恩待我们，他知道我们里面有很多扫罗这样的生命，属肉体的生命，所以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他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就是圣灵给你们吗？这同样的一个原则，你知道只要我们肯求，神必定给我们。我们虽然不好，你看如果我们的孩子跟我们要东西，我们都愿意答应他，何况我们的天父，他把最好的给那些向他求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你没有，如果你觉得不可慕，那你就求主给你造一个清洁的心，给你一个可慕的灵，主必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这是主的应许。凡到神面前来的人，你必须要信神是，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的人。所以我们只要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要相信神会赏赐我们，他把最宝贵的这个渴慕的心，那个单纯的心，他要赐给我们。神的话也告诉我们，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来的人，他都怎么样？他都能够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你看神给我们那么多的应许，那我们还怕什么呢？那我们的问题就是，我跟神祷告了，怎么但是我这个人没有改变呢？所以你看见我们人常常没有信心，信心使我们站在我们该站的地位上，然后呢经历随后就到， 如果你没有信心，哦，你老是看自己看环境，就发觉怎么我都没有这个经历。所以有人做了一个比喻，啊，他说一个人就好像在走独木桥一样，那独木桥很窄的，啊，如果你是往前看，啊，你就走得好，但是你老是回头看呢，你就会掉下去，啊，所以信心就是让我们看着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就走得好，啊，就产生了经历。但如果我们老是回头看自己的失败，你就会掉下来，你果然你发觉我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要学习呢，少看自己，我们要妄断以及于耶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要从一切的人事物环境自己得把我们这样的眼光移开来，我们要来多仰望神，仰望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所以信心的锚啊，是抛在主的身上，信心的锚千万不要抛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因为你看自己你不会有信心的，信心不是从我们这边来的，啊，信心在主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总是要仰望主，总是要相信他，我们信心的锚总是要抛在主的身上，因为我们在世界上行走就好像船在海中，啊，你碰到风浪的时候，你的锚如果留在船上，风浪一来你就翻了，但如果你的锚呢抛在海底下，你的船就稳。所以信心不是留在我们身上，信心总是要抛在主的身上，仰望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只要按着这样子来不断的仰望他，慢慢慢慢你就发觉经历就随后就到。所以我们常常说我祷告了怎么没有结果，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人，我们常常不能等待，神有他的时间，啊，神也在训练我们的信心，训练我们的耐心，所以我们记得我们总是要仰望主，啊，不知不觉就产生了你要的经历，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常常的后悔，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啊，走路上班，啊，走在半路上你碰到一个坑，你摔了一跤，那这时候你该怎么办？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就起来继续往前走就好了，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光景不是这样，我们就坐在地上后悔了半天，就是不走，你看我们就是在那里懊悔，我们如果真的失败了认罪赶快悔改然后继续往前，那有的人更差了，啊，他摔跤了以后呢，他觉得我地上走白走了，他又走回家然后重新再来一趟，如果再摔一跤呢又回去，我们常常就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不要看自己，不要看环境，如果我们失败了起来继续往前，仰望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求主给我们清洁的心，求主给我们渴慕的灵，你想主会不给我们吗？主当然给我们，但是主也要试炼我们，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看自己，你就发觉我们就好像向后看你就掉下去了，你就又失败了，你说看，果然我失败了。但是呢，如果你继续看主，继续看主，你就发现你路就越走越远，啊，你的经历就随后产生了，啊，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学习，啊，多仰望主，啊，我们很感谢主，很多弟兄姊妹听了第一堂信息以后呢，他有这样的反应，这是很好的反应，代表你在乎，啊，那神喜欢在乎的人，啊，扫罗就是不在乎，做王40年，从来不到神面前求问，不到约柜前求问。我们不要做像扫罗这样的人，我们一碰到问题碰到难处呢，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主，我们尚且不好，我们虽然不好尚且把好东西给人，何况我们的天父把更好的赏给我们。好，刚才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13章22节跟23节给我们看见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说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就是寻求神心意的人，所以这是说到什么呢？这是说到启示，如果你要明白神的心意呢，你是需要神给你启示的，所以这是说到启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你有了启示你还要有能力你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 否则的话呢，我们光有启示，你没有力量，你就没有办法遵行。然后三十六节也给我们看见，他说大卫是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次的人就睡了。所以这是说到大卫的见证。所以这十三章的二十二节跟三十六节给我们看见启示，看见能力，也看见见证。这三件事情呢，都跟与主的交通有关系。我们不但有心，一个真正有心的人呢，他也会有行动。最主要的行动呢，就是他与神有交通。交通就带下了启示，因为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交通也带下了能力，因为能力不在我们身上，能力乃是在主那里。所以你如果与神的交通与他联合呢，自然你在主里面，你就在他的大能大力里面。然后与主的交通，我们的生命要改变，我们就能够活出那样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在隐秘处的交通。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带下的就是向着主那个纯洁的爱，爱自然就产生了交通。你爱一个人，你就很愿意跟他分享，你很愿意与他在一起，你很愿意与他谈话。如果你不爱一个人，你一分钟都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神是爱，所以最喜欢交通的乃是我们的神。你知道神他24小时都等着与我们交通，你看我们随时起来都可以与主交通，但很可惜主好像在那边24小时在等我们，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只给他5分钟。神何等的爱我们，他愿意与我们交通，与我们分享。交通就是一种分享，他愿意把他的丰富分享给我们，他愿意把他自己的能力分享给我们，他愿意我们与他越近越亲，他愿意我们渴慕他，与他有这么亲密的交通。但是很可惜，你看神的儿女有一些人，他们如果不跟主交通，没有主的同在，他活不下去。但是有更多的神的儿女呢，如果没有跟主交通呢，他活得好好的。所以你就看见这是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一个真正爱神的人，自然就想要与神交通。我们与神交通的渴望，可以测量我们向神的爱。一个真爱神的人呢，自然就会想要与神交通。一个清心的人，我们特别讲到清心的人呢，因为他能够看见神的心，所以呢他知道神在想什么，所以自然呢他就得到了启示，得到了意象。我们晓得启示是在神那一边的，神如果不启示呢，我们没有人认识神，因为神是个奥秘。但当我们接收到神的启示以后呢，在我们这里就成了意象。所以如果我们心向着神单纯，我们与神有不住的交通，很自然的呢，你就有了意象，有了目标，而且呢也有达成目标的能力。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心，我们的爱，我们的交通是何等的宝贵。没有一个服侍神的人是可以不与神交通的。但是很可惜当我们越服侍越多的时候，你看我们会服侍到一个地步，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与主交通了。所以这是很可惜的事。如果我们不能够与神交通，我们拿什么东西来服侍神？我们只能服侍我们自己，我们把我们自己服侍给人。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 与主交通多少，我们从主那里领受多少，我们才能供应弟兄姊妹多少。如果我们从主那里没有得着，我们拿什么来供应别人？我们只能拿我们的己，拿我们的天然来供应别人。所以你看见大卫他的一生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世的人就睡了，你看这是多美。他在神面前是一个交通与神交通的一个典范，所以他能够服侍那一世的人。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时间太少了，所以我们不能够真正的来服侍弟兄姊妹，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你看不管旧约也好新约也好，神所用的仆人都是与神有亲密交通的人。那我们与神的交通，我们有的时候发现我们想要与神交通，可是呢我们好像就活不出这种交通的生活。但是呢如果我们向神求，你被动也好主动也好，主都有办法让我们来与他交通。我举几个例子，在旧约最有名的服侍神的人，神的仆人就是摩西，对不对？神特别讲到我的仆人摩西。如果你在旧约要找到一个真正服侍神的人呢，的代表做仆人的，做仆人的就是摩西。摩西他实在是爱神，他也愿意服侍神。他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口才知识他都有，说话行事大有才能。他甚至爱主到一个地步，他愿意呢放下他大好的前途。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特别告诉我们，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享受埃及那种最终之乐。他捍卫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所以你看他有这样的心，他又学尽了这么多的学问，现在他要出来服侍主了，结果一服侍呢就把人家打死了。所以他不懂得来亲近主的，结果呢主就被他，就是他被动的，主强迫的把他带到米甸的旷野40年。40年他什么都不能做，除了那几只羊以外，你看他能够怎么办呢？就跟神交通，逼着他与神交通。所以如果我们不会主动的与神交通呢，那神要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面逼着你与神交通。当摩西自以为可以服侍神的时候，神弃绝了他。你记得他到米甸的时候，他不是帮助几个驴子打水给羊喝吗？你知道那几个驴子后来就回去告诉他们的父亲，他们的父亲就是摩西的岳父，对不对？你记得他对他父亲怎么讲吗？谁帮助了他？一个埃及人。对了，摩西学尽一切的学问，摩西愿意为神放弃一切，但是他不能服侍神。为什么？他是一个埃及人，意思就是说呢，他是一个属世的人，一个属世界的人。所以你看，我们如果不懂得亲近神，我们就算服侍的再好，人看我们只是一个埃及人，一个跟世界没有什么两样的人。但是摩西40年跟神在一起以后，他写了90篇，上面怎么写？神人摩西的祷告，对不对？40年与神相交，人看他，他自己看他是属神的人，所以他能够神向他启示，在荆棘中火焰里面向他显现，所以他能够成为神的仆人。所以如果没有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好好来亲近神，得到神的启示，然后继续的跟随主，继续的亲近神，亲近到一个地步，神与摩西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这么亲密。你看，所以在旧约一个服侍神的人，他多么需要与神亲近。40年就是他跟神两个人，这是一个隐秘处的交通。新约主的仆人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保罗。保罗还没有真正认识主的时候，他可以说跨越了当时那个三个大的世界，他都是有名的人。罗马的政治， 他是一个罗马人，他是罗马的公民，希腊的文化他也知道，希伯来的宗教律法他都熟悉，所以他为着神热心，但是不是按着真知识，一直到在大马士的路上神遇见他以后，你知道他马上怎么样，跑到亚拉伯的旷野三年，他知道他需要来亲近神，他从前所读的圣经对神的认识不够，所以他隐藏了三年，之后回来以后呢又在大树八年，所以11年的时间他在那里默默地在那里亲近神，所以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呢神让他有三层天的异象，也看见了，也到过了乐园。所以摩西亲近神是被动的，但是保罗呢亲近神是他主动的，所以不管被动也好主动也好，你可以看见我们与神那个隐秘处的交通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的主是那仆人，圣经上称他是神唯一的仆人，那个仆人，所以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常常提到那个仆人。你看我们的主他是坐在父怀里的独生子，他与神的关系是这么亲密，他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仍然说出于他自己他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他的生命那是一个依靠的生命，他跟神是这样子的，跟父神是这样的隐秘处的连结，出于他自己的一点点他都不愿意做。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些主耶稣也好，保罗也好，摩西也好，你看他们与神的关系是这么亲近。今天我们真是扪心自问，我们与主的关系到底有多少，就可以衡量出我们向着主的爱有多少。所以保罗他能够与主亲近到一个地步，我们都看他那么属灵了，但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主就是他那个标杆，他还继续与主更近更近。当然最有名的例子我们想的就是玛利亚跟马大的故事，对不对？主耶稣来到他们的家乡家里面，马大在那里伺候，但是他在那里抱怨，玛利亚坐在他的脚前。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想替马大，我们觉得打抱不平，对不对？他真的是在伺候服侍神，玛利亚好像在那里偷懒，也不服侍，就坐在主的脚前什么事都不做啊。但事实上这给我们看见主说到了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换句话说，主并没有责备马大去服侍，主责备他是他服侍以后心里忙乱。所以你可以看见如果我们真正跟主有亲密的交通，你的服侍绝对不会忙乱，你的服侍不会抱怨。所以我们服侍到后来我们会抱怨的，你就知道我们跟主的关系出问题了，我们开始看人了，为什么我服侍他就不服侍，你看见我们开始看人，这就说出了我们跟人的关系很近，但我们跟主的关系越来越远。所以主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取的。所以后来你看见没有，玛利亚真的拣选了上好的福分，当主耶稣他要预备去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他先高了主，打破预瓶，预先高了主。等后来好多人要拿香膏去高主的时候高不到了，主已经复活了。今天也是这样子，如果今天我们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就好像玛利亚常常坐在主的脚前，有一天我们会先预先高主。你知道当主回来的时候，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妻向他跪拜，万口向他承认，每一个人都要去高他，太晚了。今天主还没回来之前我们就应该高他，尊他为大，尊他为主。我们怎么样能够高他，怎么来尊他为主呢？我们要从与他交通开始。所以这个隐秘处的交通，这是非常重要的功课，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好好学习的功课。当然讲到与主的交通大卫是一个非常美的例子所以我们要从大卫的身上 一生来看，他怎么样与神的交通啊？他与神交通啊，他是与神交通的一个榜样。他与神交通，与神经历是这么的多，所以这些经历了，这些交通就化成了诗篇。所以你看大卫这个诗篇150篇里面啊，大部分都是大卫写的啊，有些是他的有他署名的，有些没有他的名字，但是也是大卫写的啊。所以有人称诗篇是大卫的宝库啊，可以看见啊，他能够写出这么多的诗篇来，是因为他有经历，他有与神之间那个隐秘处的交通，那隐秘处的经历啊，借着他的诗，我们很多人得到帮助。借着他的诗，我们可以认识神，可以经历神。当然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简单的介绍几个重点就好。首先我们来看，就是说大卫写的诗篇，在诗篇27篇第10节那边有一句话，他特别提到他的幼年的时候的遭遇。他说，我的父母离弃了我，但是耶和华收留了我。你知道，当撒母耳来告他父亲耶西家里面的孩子的时候，7个孩子都在，大卫是最小的，却就放养，因为照他父亲来看，照他兄弟来看，如果今天神要告一个人，绝对不是大卫，所以他只能留在旷野放养。所以大卫在写诗的时候，他想到这一段的经历，从小他只是一个最小的一个孩子，照理说应该是最宝贵的孩子，但是他父母离弃他，但是耶和华收留他。你知道，我们很多的人从小都有不好的遭遇，但有的人就像大卫这样，父母离弃他的，可是这个造成他里面有很深的阴影，一辈子都出不去，里面充满了苦毒，充满怨恨。可是你看大卫没有苦毒，没有怨恨，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他的心转向了神。我们讲过大卫有一个清洁的心，一个清洁的心呢，他能够看见神的旨意。看见神什么旨意呢？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如果你没有一个纯洁的心，你看到就是你被父母离弃了，所以你里面呢就是怨恨，就是苦毒，不饶恕人。但是如果你有个清洁的心，你看见原来神这样的安排是纯全的， 是令人喜悦的，原来是把他逼到神的面前，与神有更好的关系。所以你看一个清洁的心多好，多重要。那很多时候一个恶劣的环境来了，我们第一个就是抱怨，为什么我别人就日子那么平顺，为什么我这么苦。你看我们没有向着神有个清洁的心。如果你看见了，你有一个清洁的心，你看见感谢主又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来亲近主，来询问主。他看见了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所有的逆境变成他可以赞美的题目。大卫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你看他写诗的时候，父母离弃我，但是耶和华收留我。那么小就放去牧羊，可是借着牧羊呢，他看见神在牧养他。有很多时候我们从环境里面看见神怎么对我们，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很骄傲很刚硬，我们看不见自己，但是我们在神，我们的孩子身上看见了他怎么那么刚硬，这么骄傲都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就知道神是这样子对忍耐我们，因为我们向着神也是这么顶撞，这么骄傲。那大卫呢不一样，大卫在那牧羊的时候，他觉得他在那里照顾羊，他就想到了神是那个牧者，他是那个羊，所以他写下了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你看见他因着在环境上学习，在环境上看见了神，所以他能够写出这么美的诗篇。 他在他带领羊的时候，怎么带他到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他也看见神怎么带领他啊，到青草地，到可安歇的水边。有的时候带领羊经过死荫的幽谷啊，但是他的杖他的竿呢，常常来引导带水的这些羊，他也看见了神这样带领他。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环境都是让我们更认识神，而且越差的环境呢，我们认识神越多。所以如果我们向着神有一个清洁的心，你真的看见万事为你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就能够凡事谢恩。否则的话，我们只能为好的事情、顺利的事情感谢，为逆境我们没办法感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眼睛不单纯，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所以你看见大卫在那么年轻的时候，他在牧羊的时候，他没有抱怨，没有苦读，把他自己转向神，神收留了他。他在那里牧羊，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必不致缺乏。所以你看见我们要学习让神来带领我们。你知道大卫为什么后来能够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归向神吗？他在带领人之前呢，他要先学一个功课，学习让神来带领他。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不会缺乏。所以因着他认识，他学习神怎么来带领他，所以他才能够知道怎么来带领别人。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们不会带人？为什么我们带领人带着带着就不见了？因为我们没有在主的面前好好跟随主，我们走着走着我们就离开主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带领人。大卫在牧羊的时候他就学会了，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必须要学习怎么来跟随主，然后他后来他才能够带领人来跟随神。如果我们不认识让神在我们身上掌权，我们就不能够为神掌权。今天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做一个属灵的权柄的代表？因为我们不服神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有这个权柄。一个真正学习顺服神的人人家自然在你身上看见了神的权柄，人家就服所以大卫就是在这样子跟随神的时候在各样的环境里面，他与神交通，然后从神那里学功课。当然我们知道隐秘处的交通，这是一件属灵的事情，因为神是灵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但是虽然这是一件属灵的事情，可是他在外面表现方面有很多方面的表现所以我们来看见大卫在各方面他怎么样来亲近神，他的表现是彰显在哪些方面，可以让我们来学习我想在我们开始讲到他真正与神交通的表现之前，我们特别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十六章我们来复习一下他当时撒母耳来告他的时候的几个情形然后我们来看他怎么样与神亲近、与神交通所表现的几个方面首先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就是提到撒母耳奉神的命要来告耶西的儿子。当撒母耳第一个看见的时候呢，他是看见以利亚就是这个大儿子。他一看见以后，心里面就很高兴。他心里面就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你知道为什么撒母耳一看见以利亚，心里面就说：“这就是他，耶和华的受膏者就在他前面。”为什么？对，因为他跟扫罗长得一个样子。健美俊壮，个子又高。神曾经选了扫罗，是这样的选的，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一个人。 你看撒母耳是那么认识神的人哦，他心里面还是觉得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哦，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在下属灵的判断的时候哦，我们常常用我们从前的经历来判断哦，有的时候这管用，有的时候不管用。为什么呢？因为神在拣选扫罗的时候是神允许的旨意，但是不是神上好的旨意啊，因为他拣选扫罗的时候是百姓的要求，所以按照百姓的需要他拣选，但是并不是神自己那个最永远的旨意，神许可他们的旨意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分辨什么是神许可的旨意，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永远的旨意就是神上好的旨意，所以我们常常呢把神许可的旨意当成神上好的旨意，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误解了神啊，所以神马上就改正撒母耳啊，他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看身材高大，但耶和华是看内心啊。最后我们知道就把大卫找过来了，结果他一看大卫也长得不错啊，圣经上怎么写呢？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啊。耶和华不看外貌，但是大卫的外貌也不错，但是大卫的外貌跟以利亚跟扫罗外貌不一样啊，因为大卫的外貌乃是从他清洁里面的清洁，清洁的心来的。所以你看我们如果真正亲近神啊，有一个清洁的心在神的面前啊，我们的容貌是会改变的。你真的是遇见那些真正属灵的人啊，你真的看见他们不一样，你在他们身上看见主啊，看见主的美丽，不是人看见那个外貌。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他，你看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啊，这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讲到他双目清秀是什么意思呢？就讲到他的眼睛单纯，像鸽子一样啊，所以眼睛好像身上的灯，眼睛如果单一，如果嘹亮啊，全身就光明。所以大卫的眼睛是双目清秀，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眼睛单单的望着主，所以他里面的生命就彰显出来的，就是这么美丽，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所以神就说这就是他啊，对撒母说你起来告他。然后在十六章啊第十三节后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的，他说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你知道扫罗也有神的灵大大感动他，对不对？那扫罗被神的灵感动跟大卫被神的灵感动，你们有没有发觉不一样？扫罗被神的灵感动以后呢，后来就没有了。但这边讲到大卫不一样，从这日起，特别注意这三个字，就是每一天他都被神的灵感动，常常被圣灵充满，所以这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夸口，我们多少年前神的灵曾经感动过我，但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但这里呢，你看见大卫不一样，从这日起啊，不是说这一天而已啊，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所以你看见在这里不仅仅大卫在那里亲近主与主交通啊，他而且天天的经历神的灵的感动啊。一般我们讲到神的灵的感动，我们很注重的乃是圣灵的能力啊，但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更重要的工作乃是生命的感动，他要引导我们，他要光照我们啊，他要把我们分别出来啊，他要管制我们，约束我们啊，他要变化我们啊，把神儿子的性格坐在我们的里面啊，让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特别要做的工作。因为圣灵乃是圣洁的灵啊，他要把我们从一切属肉体的 属世界的，从最终从仇敌手中分别出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浇灌我们住在我们里面他要做的工作。圣灵也是羔羊的灵启示录讲到七角七眼羔羊有七个角七个眼，就是神的七灵。所以神的灵乃是羔羊的灵。那羔羊是柔和谦卑柔软，所以圣灵呢要让我们这个刚硬的人柔软，高傲的人谦卑。这圣灵在我们身上不断浇灌我们不断的充满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当然更重要的就是变化我们，我们要越来越像他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不能够忽略与主的交通，但是同时呢我们也绝对不能忽略神在我们身上的对付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只注意与主的交通，我们真是享受主的甜美但是呢我们不愿意接受神的在我们身上的对付所以我们要不能够忽略与主的交通，也绝对不能够忽略神的对付，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管制跟约束我们不能与神有任何的间隔，我们也不能与神的关系中断，我们总是要尊主为大让他来掌权这样的人呢圣灵在他身上是能够显明出来的所以这是大卫，你看当撒母耳告他的时候他不但已经与主有亲近的关系从那一天开始神的灵呢就大大的感动大卫所以圣灵在他身上做分别的工作，做变化的工作，让他懂得怎么样来尊主伟大，让他真的越过越谦卑，越过越柔软。好，现在我们要特别来提到大卫与神的交通虽然是灵里面的交通但是在外面的彰显里面有好多方面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就是祷告第一个祷告，你如果读诗篇你就知道大卫是一个祷告的人如果今天你读他的历史你也看见大卫是一个祷告的人诗篇五十五篇第十七节那边特别提到大卫呢一天有三次祷告晚上他早晨他晌午一天有三次的祷告当然大卫的祷告绝对不止三次三次的祷告晚上早上跟中午呢是说出了他有一个祷告的生活所以我们不但要祷告更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换句话祷告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祷告不是仅仅是一个工作而已所以你看见大卫一天三次他在向神求告这是说出了他祷告的生活但是当然他随时在祷告他与神的交通是不断的在任何环境下面呢他都能够祷告而且他是不住的祷告他是住在主的里面他仰望着神这是他与主的人亲密的关系是借着祷告来发表出来的所以大卫与神那个隐秘处的交通呢第一个的彰显乃是一个祷告的生活如果你没有祷告的习惯你可以求主给你有祷告的习惯你知道主要怎么做吗主就开始兴起苦难来你知道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都不太会祷告在苦难的时候你不要人不要叫你祷告你就去祷告去了而且祷告非常的迫切祷告不断而且他祷告的真诚那个好比你在外面读那些祷告的手册还好但是祷告的生活是这么重要所以我们的确需要向主求让我们与主有这种祷告的生活所以你看见大卫的一生大卫所写的诗他跟主的关系你可以看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有祷告的生活他不住的祷告各样的环境都祷告他高兴的时候祷告他忧伤的时候祷告所以你看见有各样的环境里面他在那边祷告所以这是第一个他与神交通所彰显出来的 条件，第一个就是祷告。第二个，他怎么与神祷告呢？你发觉他是一个读经的人。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大卫对神的话知道了太丰富了，真的是太丰富。譬如说，我举几个例子啊，诗篇四十篇第八节啊，他说：“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面。”你看，他把神的律法存积在心里面，而且他乐意照这个去行。我们今天连十诫都背不出来，你看大卫，他把神所有的律法、所有的命令，他都记在心里面，为的是什么？来遵行。而且他不但遵行，是乐意的来遵行。你看，我们叫孩子遵行几个规则，他都不愿意了。那我们向着神的命令也是如此。但是大卫呢，他与神的交通，除了祷告就是读经。他把神的话记在他的心里面，把神的命令记在他的心里面。我们喜欢记神的应许，但真正爱神的人是喜欢记神的命令，为的是要遵守他，要去爱他。大卫说：“少年人，诗篇119篇第九节，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自己的行为呢？遵行他的话。”大卫知道，大卫是从少年就跟随主的。少年人怎么样来洁净他的行为？大卫怎么洁净他的行为？遵行他的话。所以他把他的命令存记在神的命令存记在他的心里面，为的是来遵行，使他的行为能够被洁净。119篇11节，我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看见大卫讲的多好，我把你的话，所有的话，只要写在书上的话，存在心里面，为的是怎么样？不要得罪神。你看，我们都没有这样的想法，对不对？我们没有说我们想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免得我得罪神。你看大卫，他与神亲密到一个地步，他不但借着祷告，也借着读经。这读经是很重要的。119篇96节，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哦，你看，这神的命令就是神的话。119篇98节到100节也很好。他说，因为他读了神的话，结果呢，他比仇敌更有智慧。你知道仇敌很有智慧的，但是呢，因为神的话呢，他比仇敌更有智慧。他比师父更通达，你看师父是很通达的，对不对？师父在教导我们的，但他能够比师父还通达。他比年老的还明白，年老的人他是很明白的，但是因为他认识神的话，他比年老的还明白。我们很熟悉的话，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只是简单的举几句话而已。你在诗篇你会看见有多少大卫的话讲到神的话。大卫是这么宝贵神的话，所以我们对神的话的渴慕，可以看见我们对神的爱。我就认识好多的人，他们圣经最少读过100遍，新约读过1000遍，他们实在爱神，是那宝贝神的话。你知道，如果你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不会打瞌睡的。我们常常是怎么样？睡不着的时候读读神的话就睡着了。但是对于那些爱神的人来讲，神的话就好像什么呢？一个父亲，一个满了慈爱的父亲，写的信写给他宝贝的儿子。我想我们都记得麦克阿瑟将军曾经写了一篇给他儿子的信，对不对？写得非常的好，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最后他讲的老兵不死，只是渐渐凋萎而去。所以你看见，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个这么爱你的父亲，他写的信绝对不是废话，绝对是很宝贵的话。就一个爱神的人呢，他就看见好像这是一篇很宝贵的家书，66卷书就是66篇家书，那个爱的父亲写给他所疼爱的儿女。那个书，你用这样的心来读的时候，你宝贵每一卷书，连家谱你都爱。很多时候我们家谱都跳过去了，连家谱都很宝贵。但是这也是 很美的情书啊，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主就是新郎啊，教会是新妇，所以你看见这里面很多充满了爱啊。我们晓得我想我们大部分都谈过恋爱，你谈过恋爱的人就知道啊，你天天等那个信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信多宝贵，看了以后还不忍释手，要多读几遍。对，我们对神的话应该是这样子的，超过这样子，神给我们的爱真的是那种永远不改变的爱。所以我们对神的话宝贵的程度，就衡量了我们向神的爱，衡量出我们向神的信。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回去的时候都要到主的面前来认罪了。好，第三点他所表现出来的那是在他的赞美的上面。大卫不但是一个读经的人，大卫不但是一个祷告的人，大卫是一个赞美的人。诗篇119篇164节，大卫虽然一天三次祷告，但是一天七次赞美神，对不对？你看一天七次赞美神，这不简单的啊！这不但有祷告的生活，他也是有赞美的生活。你知道神喜欢我们向他赞美，神是以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想我们大家都会祷告，特别是苦难时候，但我们的赞美太少。你知道每什么时候我们赞美，那宝座就在这里，同在就在这里，神的权柄就在这里。你一赞美，锁链要裂开来，捆绑要脱去。我们都记得保罗跟希拉的故事，对不对？在监狱中被锁链捆住，全身都是伤，到了半夜真是应该叹息了，对不对？我为主这么辛苦，被人家打了一顿，半夜睡不着觉，手脚都被绑起来。但是你看他们不一样，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你看监门都开了，锁链都断了。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常常落在捆绑的生活里面？我们缺少赞美。所以大卫是一个赞美的人，因着他的赞美，神在他周围设立宝座，神的同在，神的权柄被带进来。所以如果我们看环境，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赞美。只有信心能使我们赞美。所以圣经上讲到我们要以赞美为祭献给他。我们叫赞美为祭祭都是很痛苦的，祭都是牺牲祭都是流血祭是不容易的。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要以赞美为祭，越是在这么艰难的时候呢，你如果在那里赞美神，神要得荣耀，仇敌要发抖。仇敌最怕的还不是我们的祷告，神最怕的还是我们的赞美所以但很多时候我们看环境，因为我们不懂嘛。如果你真的用清洁的心在看这个环境的时候，你就看见再恶劣的环境，你也看见神的宝座在这里，神在掌权。你看见再恶劣的环境，你看见了神那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能够向主发出赞美，仇敌要害怕，仇敌要退后。好，第四个我们要交通的就是敬拜，敬拜。我想比较起来敬拜可能是我们更缺少的我们可能还懂一点祷告，也读一些圣经也有一些赞美，但敬拜呢当然是我们所不懂的什么是敬拜呢？敬拜就好像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诗篇24篇第4节所讲的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寻求耶和华，我还要再求就是一生一世在他的耶和华的殿中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所以敬拜就好像什么呢？敬拜就好像在那里安静瞻仰神的荣美我们喜欢祷告，我们喜欢讲话，我们也能够赞美，但我们不太能够安静我们与主很少有那种安静等候瞻仰 用灵里面来注视我们的主，献上我们最纯正的爱，把我们的心交给主。这个时候你发觉与主的关系无声胜有声。当你跟一个人有默契的时候，你不需要讲一句话，两个人都能够满足。你看那些最亲密的爱人，他们都不要讲话了，都靠在一起，常常话太多了所以吵架了。所以我们要学习有一个敬拜的生活，我们需要有安静的时间。我们把所有我们所挂虑所思想的事情都放下，带着一个单纯的心在灵里面注视我们的主，向他献出你的爱。我们学习要来操练，因着这样的操练呢，接下来又带下了另外一个境界，就是倾听。你知道我们都能够与主说话，但是我们听见主的话太少了，对不对？我们可能跟主讲过100句话，我们可能听到主回话大概只有1-2句都不错了。很多人都可能1-2句话都没听过，从来没听过主跟他讲话。这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倾听。所以你看大卫在这里诗篇27篇第4节，他在讲我想要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殿中求问。27章第8节，他听到神的话了。神怎么说呢？神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神讲话了。那时候他说，你看，所以大卫很敏锐的。神一说话，你们当寻求我的面。他说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你看他跟神的关系多好。当他在那里瞻仰的时候，当他预备要求问的时候，还没开口呢，神对他说话了：你们要寻求的。那时就在神一说话的时候，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听过神的话？我们有没有常常听神的话？你知道在撒母耳最早期的时候，以利的时代，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这是非常不正常的现象，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说话的神，我们的神喜欢说话，因为他喜欢跟我们交通，他喜欢跟我们分享他的丰富，他喜欢把他启示给我们。因为神是个奥秘，我们连神的创造我们都研究不完，我们怎么可以认识神？神是个奥秘，但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所以希伯来书1章一开始告诉我们，神既在古时借着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但在这末后的日子借着他儿子晓谕对我们说话。所以你看，神从古代一直到现在，神一直在说话。今天神还在圣灵的里面对我们说话。所以没有听见神的话呢，这是不正常的。所以偶尔听见神的话呢，也不要太高兴。我们应当常常听见神的话，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正常的光景。但很可惜，我们光景实在不是太正常，因为我们就在前面这几点上面，我们。我们在祷告上的操练，在读经上面，在赞美、在敬拜，这些等等这些事情上，我们都不够。所以我们在听的事情上，我们常常就没有好好的学习。你知道约伯记33章第14节，有一句话讲得很好。约伯记33章14节，他说神说了一次， 两次四人都怎么样，你们显然没有读约伯记，神说了一次两次四人都不理会，四人都不理会，或者四人都没有察觉。你知道神说了一次人不理会，神继续说第二次，人还是不理会。神用他另外一个翻译，就是神用一种方式来讲，人不理会，神只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人还是不理会。你看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不要说世人了神的恶律也不理会，也没有察觉。但是呢大卫就不一样，对不对？大卫在诗篇六十二篇怎么讲，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六十二篇第十一节，诗篇六十二篇第十一节，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你看大卫多好，一句都没有漏掉神说了一次他听到了，神说第二次他还是听见了，神说一次世人没有听见，说第二次世人也没听见，神说了一次我们没有听见，说第二次我们还是没听见但是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听见什么呢？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大卫怎么这么好神说了一次他听见，神说了两次他也听见。弟兄姊妹，我们盼不盼望我们与神的关系这么好？大卫为什么那么好呢你要看六十二篇的第一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你看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的心满了声音充满了流教扬名跟扫罗的情形差不多，我们一下挂虑这个一下挂虑那个，但大卫不一样，他的心呢默默无声，非常安静，把所有的人事物他都放下来。你记得神叫摩西上山的时候40昼夜所有的牛羊都要隔离的不能够靠近的，他要自己上去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也是这样，他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从他而来。第五节，我的心呢，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救恩是从神而来，我们一定要等候他。那今天我们常觉得我们没有清洁的心，我们没有爱主的那个心我们不知道，我们不会去祷告，我们不会去读经，但是我们的救恩从哪来呢？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要学习默默无声，我们的心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们的盼望也从哪里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没有盼望，大卫这么好我们没有希望，但你的盼望不在于你你的盼望还是在乎主。如果你知道你的盼望是从他那里来你的心就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所以我们不是等候自己，我们乃是等候神。那六十二篇第四节有一句话我们稍微提一下他说他们彼此商议这些他们就是抵挡大卫的人逼迫大卫的人他说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所以现在大卫有一个尊位，人家把他推下去所以什么是大卫的尊位呢所以什么是这里的尊位呢什么是我们的尊位如果我们坐在这个位置上呢，仇敌绝对不甘心的，他要把我们推下去这个尊位呢，就是我们要 我们的心要默默无声地专等候神。有没有发现什么时候我们的心默默无声等候神的时候呢？事情特别多，不但我们里面的事情很多，电话也来了，人家也来打扰我们了，拜访了，什么事情都来了，世界上世足的比赛也来了，世界的足球比赛也来了，所以你会看见呢，人都要把我们从这个尊位上推下去，因为仇敌最不喜欢的就是我们等候神，我们心默默无声等候神，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救恩、我们的盼望是从他而来，所以这个功课很重要去学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新约约翰一书第二章27-28节讲到恩膏的教训，这恩膏的教训呢是真的是假的，他要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在正常的情形下面，真的这个恩膏的教训，这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教训呢，他是会在凡事上会教导我们。所以很可惜，我们常常对恩膏的教训不懂，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常常就让圣灵担忧，圣灵常常借着微小的声音，借着恩膏的教训来提醒我们，但是我们就是不理他，因为我们没有坐在尊位上，我们被推下来了，所以我们就没有听到这个声音，我们也不会等候神，我们也不懂得听着微小的声音这恩膏的教训。如果我们听不到，我们还是说还是要祷告神，神有办法。神看什么办法呢？我们读一下圣经好不好？以赛亚书第30章。第20节21节。以赛亚书第30章第20节20节。你看见主叫以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这个教师就特别讲的圣灵说的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很多时候你在苦难的时候，你真的会听到神的声音，你在艰难的时候，在困苦的时候，你在顺利的环境的时候，你听不到。所以呢，神以艰难给你当饼，困苦给你当水，那教师就不再隐藏，你要亲眼看见的教师。你走路的时候，后面有声音告诉你，这个是正路，你要行在其间。这就是恩膏的教训，这个就是微小的声音。所以如果我们听不到，我们要祷告，要对付这件事情，我们需要让圣灵来做。因为我们常常听不见，跟我们的心发生关系。为什么我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呢？那是因为油蒙了心，对不对？油一蒙了心呢，你看耳朵就发沉了。所以你看见油蒙了心，耳朵就发沉，听不见。什么叫油蒙了心呢？因为在圣经里面你知道每次他们献祭的时候，自由一定要献给神的。自由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讲的这些油我们都不喜欢的，因为发胖嘛。但这个油呢，代表整个深处的那个最丰满的地方。这个呢是献给神的。这是完全要献给神的。所以呢，神因着焚烧的时候呢，香气到了神的面前，神心意到满足的。所以油是代表那个最美好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心常常被很多的人事物给霸占了。所以油蒙了心，耳朵发沉。所以呢，我们就听不见，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说圣灵今日有话说。如果你们要听他的话呢，就怎么样？不可硬着心，对不对？ 所以你看我们的心呢，要么就是太硬了，要么就是被油给盖住了，把被那些美好的事物，我们又爱主又爱马门，又爱主又爱其他的事物。你看我们的心不单纯，我们听不见。你知道小孩子在外面在家里面玩那些电动玩具的时候，你告诉他吃饭了，听到了没？听到了，但他不过来的，他是油蒙了他的心，他的油就是这个电动玩具，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所以你要看见我们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真的要在主的面前，你说大卫他为什么听得见？神说了一次两次他都听见了，因为他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所以神就乐意向他说话，乐意向他启示。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神的引导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看诗篇第三十二篇好了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第八节第九节的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圣经第八节说到，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我们都晓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要用我的眼睛来引导你。所以当你知道当两个人交通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真的不需要说话，一个眼色他就懂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见呢，大卫他跟神的关系可以让神用眼睛来引导，一个眼色就有了默契。所以在诗篇一百二十三篇那边也特别提到，他说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祖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所以你看，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看大卫，这是大卫的训诲诗，大卫在教导人的。他说你跟神的关系到一个地步呢，有一个默契，他用眼睛来引导。如果你不服，你看到了第九节了，你不可以像那无知的活马罗马必用脚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你看这个是扫罗的光景，这也常常是我们的光景所以我们要学习像大卫这样子当然大卫跟主的关系那种隐秘处的交通，不仅仅我们讲的这些点，但大概就是这些点我们只重点的提出来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操练我们又在祷告中你知道我们真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那么忙碌怎么祷告但是你知道我们刚才讲过，你在谈恋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再忙你还是想着他，对不对？如果我们爱主，你再忙你都是想着主，你每次做一做你就想到主，你就想跟他讲两句话，你就想看看他，想安静在他面前。所以你看见这关键就是爱，就是那个心。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你先心对了你的爱有了很自然的交通就产生了神在他身上的引导跟管制圣灵的约束跟管制引导光照就自然而有的所以这是很宝贵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的功课我们如果不会学我们就祷告神当然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来引导我们，你不要被我的话吓到了，我一祷告神就给我苦难，没有，神是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你知道我们只有一套方法，所以每一个人祷告我们就给他苦难，但神不是这样，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他给我们设计一套课程是专门为我们这个人的，他来引导我们与他越近越亲。所以大卫成了神的朋友，圣经上提到好多人是大卫的朋友 摩西是什么本领，亚伯拉罕是什么本领。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当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都晓得他的特点就是祭坛跟帐篷。你看亚伯拉罕一生的特点就是祭坛跟帐篷，他到个地方他就设立祭坛，祭坛就说出了什么呢？他愿意求告主的名，他愿意来亲近主，他愿意与主交通。但是一个有祭坛生活的人也是一个住帐篷的人。帐篷的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寄居，是一个客旅，他不追求属世的欢乐，他不以世上的事情为满足，他仰望那座有根基的城，神给他所预备的那个家乡。所以这是一个祭坛跟帐篷的生活，亚伯拉罕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当神要灭索多玛的时候，他不能不说，我所行的事岂能够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与他是朋友。为什么要告诉亚伯拉罕？因为他知道，一方面亚伯拉罕会把神的心意教导他的子孙，另外一方面呢，当神把这件事情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里面有带到的负担，所以你看他就开始为索多玛带到，因为他知道是怎么开始，他也知道怎么结束，所以他与神的关系是这样美好的关系。巴不得我们跟神的关系到一个地步，神说我所行的事岂可瞒着你呢？所以亚伯拉罕与神亲近到一个地步，把心中最爱的以撒都能够献上。所以当他要拿刀的时候，你说他是真的，他真的是献上毫无保留的时候，神阻止了他。神说了一句话，你们都记得吗？他说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所以真正的敬畏呢，是没有向神有任何保留的，那是真正的敬畏，那是真正的爱。所以亲近神到了最高的地步呢，他的向着神没有保留，把他最美的最看重的他能够为神摆上。这个因着他这一个举动，万国，神的应许说万国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那个后裔是单数，因着你那一个后裔得福，就是因着主耶稣得福。所以现在果然万国包括我们在内都因着我们主得福，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你看我们就有永生。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亲近主到这个一个地步，所以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告诉我们，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近，他必将自己的约，就是自己的秘密指示他们。让我们神是一个奥秘，他有很多的秘密，他不随便跟人分享，但是向着敬畏他的人，他把秘密跟他分享。这就是为什么有好多能爱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你看他为什么那么认识神，我们从他们那边得到这么多的帮助，因为他们与神关系这么亲密，毫无保留，他们是这样的敬畏神，神把秘密与他们分享。好，大卫与神的交通是这么的亲密，但是比我讲的更多，我只能交通这么多。但是他与神的关系这么亲密的交通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结果怎么样。你如果读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看撒母耳上十六章，你记得那时候耶和华的灵离开了扫罗，就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撒母耳上十六章，从十四节开始，你就可以看到这一段话然后他的臣仆就对他说：“有恶魔从神那里来 扰乱你。哦，你看，所以陈普比扫罗还清楚啊，这些恶魔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哦，然后这些陈普怎么说呢？哦，你要去找一个善于弹琴的人，啊，啊，来为你弹琴，你就会好。那这些臣仆好像很认识神啊，知道这些恶魔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但是他们给的意见却不好。你知道，如果真的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那他应该劝扫罗好好悔改啊，他去找一个人就好了，哦，把这个恶魔除去了。所以你看，我们常常啊治病啊都是治他的因，没有治他的本。所以这些臣仆明明知道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那他应该悔改啊，他说去找一个人。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说了，我看到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第十八节，人还形容大卫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所以你看见没有，大卫与神交通亲近，从这句话来讲，当然以后我还会看到很多。从这句话来讲，你看他形容大卫有好多方面，他很善于弹琴，他能够做战士。弟兄姊妹，一个弹琴的人，一个作诗的人，你知道他的心思要很细的人，而情感呢一定要很丰富，哦，你才能作诗，才能弹琴。而且他那个琴呢，大卫所弹的琴，哦，是竖琴，是抱在身上的，哦，所以弹的时候整个人是要投入进去的。所以大卫是这样的人，是一个善于弹琴的人。但是呢，他又是战士，哦，你知道做一个战士，心绝对不能太细，感情不能太丰富，哦，你一个命令就一个动作的，你想太多了，感情太丰富了，就不敢冲了。但是你看，大卫不仅仅是一个善于弹琴的人，他还是一个战士，是勇敢的战士。对一般人来讲，这是个矛盾，但属灵的事情常常是矛盾的。属灵有很多的矛盾，有的时候看起来是忧愁，却是快乐的，似乎是没有人知道的，却是人人知道的。所以很多属灵的事情都是矛盾的。大卫能够弹琴，能够作诗，所以他的心思非常的敏锐，他能够听见神的声音，能够摸到神的感觉，他能够按着神的心意来行，所以他经历的神特别多，写的诗也特别多，他被称为以色列的美歌子。但是更宝贵的，他的弹琴带着属灵的能力，你看一弹琴恶魔受不了要离开。你知道今天我们一个教堂可以用最好的风琴、最好的钢琴、最好的诗班，但一弹的时候，撒旦有座位在那里欣赏。你记得启示录是这样讲的，对，别加摩的教会有撒旦的座位。你知道，当神是没有造撒旦，所以我们都晓得，很多人讲说神是万能的，为什么造出一个撒旦呢？神从来没有造撒旦，而神造的是光明的天使。这个天使长是非常美丽的，被称为光明之子、早晨之子。所以你看，他是最早被造的，神给他非常的丰富。但是呢，当他开始骄傲，开始注意自己的时候，看自己为自己活的时候，你看就堕落了，堕落到一个地步呢，成了撒旦。你看扫罗走的路是一样的，当神把扫罗抬到王位上的时候，他开始欣赏自己了，他开始为了自己来奋斗了，建立自己的事业的时候呢，你看到最后他交轨了。这是我们很大的警惕，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为主、为自己活，开始骄傲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因为这个趋势就是撒旦堕落的趋势，这也是扫罗堕落的趋势。当初神创造这个早晨之子，这光明的天使的时候呢，有精美的谷笛在那里， 所以他是要带领天使来敬拜神的，他很懂音乐。所以今天你看有那么多的音乐来迷惑人，那音乐里面的歌词有多少亵渎神的，那背后都是邪灵的工作。因为他原来是敬拜神的，到最后与神敌对。所以他如果今天你弹琴你没有属灵的能力，他可以坐在那里欣赏，但是大卫不一样，他与神亲密到一个地步，他能够弹琴，他能够作诗，但他发表出来的是那个属灵的能力，仇敌都必须要离开逃跑，但是他也是一个战士。我们晓得有的时候来的狮子，有的时候来的熊，对不对？但是大卫有勇敢的心，而且他有牧人的心。你看从小牧羊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有牧人的心呢？你照理讲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他是一个少年人，一般的人狮子和熊把羊给叼走了，他只要回去报告一声就好了，说不定父亲也不会怪他，因为很危险。但他有一个牧人的心，他非要给他追回来。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心呢？因为他认识神，他知道神是这样待他的。我们主也讲过，如果99只羊但有一只掉了，他要把它找回来的，这是神的爱。所以因着神向着大卫，让大卫看见神的爱，神是这样的牧养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所以他里面有一个牧人的心，但他不是匹夫之勇，因为他与神一直有在交通。所以他后来讲到这段经历的时候，他特别说到，我乃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是神保守他，神常常与他与神交通的结果，他知道神的能力，神的信实。但是更宝贵的，他把狮子把熊给打死了，把羊救回来，却没有人知道，他父母不知道，他的兄弟都不知道。如果是我们的话，大概明天的报纸都写出来了。所以你看隐藏的经历是很重要的。所以一个真正在神面前有学习的人，事实上是很谦卑的，事实上他显露的不多，反而我们一天到晚讲了很多的人一看就知道我们讲了多少我们里面就有多少，有时候我们讲的比我们里面的还多。所以你看见大卫是不但善于弹琴，而且他也是一个战士。所以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你会看见，我们也会看见有熊有狮子。也许你说我从来没有看过熊，也没看到狮子也许我看见我的另外一半就像狮子像熊一样，好可怕但是我们这个人更可怕所以很多时候在日常生活里面神常常用小事情在试炼我们，有的时候就拦出来了，就像熊跟狮子一样。你知道我们在家里面，在工作场所，甚至在教会里面，你会发觉有很多的难处，但是不要忘了，这是神在训练我们，这是神给我们机会，神给我们制造属灵的经历，而且是隐藏的经历。你是逃跑呢？这些弟兄姊妹不可爱，换一个教会。你是逃跑呢？你还是靠自己的力量去征战，你可能就被吞吃了。你还是学习不断的操练。经历主的得胜，你靠着主来得胜。当你得胜的时候，也不需要去讲。隐藏的经历很宝贵的，所以不管在工作中，在家庭中，很多的环境在试验我们，都试验我们是不是有与主交通，是不是接受圣灵的引导跟管制。如果我们有向着神那一个清洁的心，有那个爱，有与主不断的交通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管制跟约束，你会发觉的，你每一件的难处，你都看见神那纯全善良可喜悦之意。他记得这个呢，在训练你征战， 训练你得胜。什么叫得胜者？得胜者就是在这个平常练习出来的。我们下一章就要，下一章明天早上就要讲到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就要看见，平常就要操练的。所以你不要忘了，每一天，你不要抱怨，在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环境里面，在你的在教会里面。以前你看见这些很讨厌的人，你就想要逃走，现在你从心里面就爱他。神给我这么好的机会，要让我好好的来学习，好让我得胜，好让我做个得胜者。第二，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你的心开始比较清洁了，你看见了神的旨意了。所以信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看见神的心。所以我们不是都是看见狮子老虎，那是我们的心不对。所以那真的是你会感谢神，为着你的环境真的感谢神，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好，大卫不仅这样，他说话合宜，容貌俊美。所以你看，说话合宜很重要。一个常常与神交通的人，他的话就好像圣经上形容的，一句话说的合宜，好像什么呢？金苹果落在银网这里。你看我们讲话常常得罪人，对不对？更可怕的，我们得罪人我们还不知道，人家气得要死，我们都还没有感觉，这是很可惜的事。那圣灵也给我们感动，我保证你每一次我们说出话，圣灵都给我们感动，但是我们常常没有感觉。这说出了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安静不够，我们与主的交通不够。我在这里不是定罪弟兄姊妹，我自己也是这个样子。我讲这些只是我们一同来学习，我们一同到主的面前，你就发觉每一天的生活变得很有趣，每天都是征战，每天都得胜，但是也会失败，失败我们就认罪悔改，不要像扫罗这样硬着景象。所以你看见他说话合宜，容貌俊美，换成他的生命不知不觉彰显出基督那个丰盛的生命出来。而且呢，你看见大卫，他形容大卫的时候做事无不精明，好几处提到大卫做事无不精明。大卫做事啊，你看扫罗的臣仆都爱他，以色列众百姓都爱大卫。扫罗刚开始爱大卫，但是大卫成了他的威胁以后呢，他就开始怒视大卫。但是呢，心里面圣经上讲到，大卫扫罗害怕大卫，因为大卫做事太精明。所以你看，臣仆爱他，众百姓爱他，扫罗怕他。但扫罗的儿子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扫罗的女儿米甲爱他，嫁给他。你看，一个与神亲密交通的人，你看他的光景多美。这鼓励我们好好与主来交通。最后一点最宝贵，耶和华与他也与他同在，同在到一个地步，人看见了，人家说大卫啊，耶和华与他同在。很多时候我们说神与我们同在，我们需要去宣传的，我们教会有神的同在，但是你看真正有神同在的人，你不需要宣传，人感受得到神，人说神真的在他们中间，在他身上看见了神。你看大卫与神交通到一个地步，人看见神的同在，在他身上看见了神。所以你看与神的交通，受神的对付，接受圣灵的管制跟约束，不要让圣灵担忧，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看带下来是这么美的情形，能够弹琴作诗，当然不是我们一般说的弹为琴作诗啊。你看他能够做勇士，征战，他能够这么美丽的生命发表出来，在他的身上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你看见 我们的心何等的重要。这个清洁的心是一个根基，清洁的心带下了向神的那个爱，这个爱呢就产生了交通，交通产生了圣灵充满在他里面，引导他，管制他，约束他，变化他，到最后你看显出来的光景多么美丽。所以盼望大卫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祷告，就是诗篇27篇第4节所讲的，我们一起来再念一遍好不好？诗篇27篇第4节，有一件事我曾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所以盼望这个祷告成为我们一生的祷告，让我们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好，我们低头一个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渴慕于我们的交通。但是主，我们在你的光中，我们实在见光，看见我们自己何等的不够爱你，我们的心实在是向着你不够清洁，我们向着你的爱也不够，以至于我们与你的交通是这样的缺少，我们也没有在你的面前受过对付。主，你怜悯恩待我们，愿大卫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一生一世也要求这件事情，就是能够住在你的殿中，住在你的家里，主啊，能够常常瞻仰你的荣美，能够在你的殿里求问，让我们与你更近更亲，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把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一同在你面前学习，让我们彼此来学习，好让我们所彰显的乃是你的美丽，乃是彰显你的荣耀，好让你得到一切的敬拜，一切的尊荣，仇敌羞愧，你的儿女得到造就，愿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